弟兄姐妹平安啊，年轻真好啊！我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那因为传道书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说，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啊。那么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美国，根据美国的这个整形外科学会的资料哈，美国的外科医生呢，每年执行了将近200,000次的这个美容整形手术哈。那么根据他们的医生的资料显示出来哈，这些都是不一定必要的医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非得要做这些医疗才能够得着身体的健康哈。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报社的记者哈，这个人叫做 Beth 哈。那么 Beth 呢，他说他非常担心这个整容手术哈。那么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报纸里面哈。他说其实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个整容手术哈不安全或是不明智哈，是这个整容手术会让我，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哈，让我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比其他人老啊，就是说别人都做了她没有做，她让看起来比别人老。是的，年轻真好哈，但是如果只是看起来年轻真好的话，这是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传道书在我们过去的几次所读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所罗门王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为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过了这一生，走到了一半，他开始是在想，这一生到底应该要怎么过？我的这一生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年轻真好。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漂亮，年轻看起来有力气，身体很强壮。昨天晚上如果你有看这个 Red Sox 的 game 哈， Red Sox 有一个最年轻的这个球员哈，叫做 Xander Bogart 啊，这个是一个从加勒比海一个小岛 Aruba 这个小岛来的一个年轻人，他21岁就代表这个红袜队打进了这个季后赛，而且现在他们打进了这个世界冠军赛哈。他破了一个纪录，破了这个 Baby Ruth 的这个纪录哈。那大家可以看见一个年轻的这个运动员，他在场上的，当他不畏惧这种比他年资更长的这种球员他们这种表现的时候，大家都为他喝彩哈。年轻真好，年轻有力气，年轻看得见这个身体很强壮哈。可是回到这个问题，我们一生要怎么过？我们人生的意义如何？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要保持年轻，保持健康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有人说年轻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宗教哈，他把它说成一个 cult 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偶像哈，我们一直要追求的话，那就是年轻。我们想要看起来年轻，我们想要继续追求年轻，我们想要保持年轻，我们希望保持健康哈。有一次的偶然的机会，我问到一个波波哈，那么他去参加另外一个波波的丧礼，那么这个波波呢，他已经94岁了。那我们就在那个去丧礼的那个过程里头哈，跟这个波波传福音，说波波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波波回答的很妙哈，他说：哎呀，我告诉你，我每天练法轮功。然后我听了说：哦，那你有去教会吗？他说我去过，可是我每天练法轮功。然后呢？我就想说，诶，他都为什么这样想啊？他说，后来我就问他，那怎么样呢？练法轮功怎么样呢？他意思是说，他练法轮功每天这个身体身强力壮哈，就我练法轮功就好了。人生是不是就是保持年轻？人生是不是就是保持健康？ 人生其实如果有一个法轮功或者什么其他的功，你每天练，练到94岁、95岁、100岁，继续练，这个是不是人生的目的？这个老伯伯他的想法很单纯，人生就是要保持健康。所以所罗门在讨论这个问题，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生要怎么样来过？所罗门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圣经，请各位每一次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定要带自己圣经，圣经也要常常有一些自己可以做笔记。所罗门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是在耶路撒冷作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一个传道者。这个传道者希伯来文叫做 Kohalet， 他是一个已经想过很多很多人生历练的一个老师，这个很有智慧的这个老师。他说第二节，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一开始就讲的。那么到了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12章，我们刚刚读11章的第7节到12章的第7节，如果你往下读，刚刚小雨说，这一节不要读了，事实上这一节也可以读，这一节也很重要。12章的第8节，他把这个重点再重述了一次，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也因为他从开头就讲虚空的虚空，结束前又在讲虚空的虚空，有人就在研究这个圣经，说所罗门王他这个言论有点怪，人生应该不是虚空，如果他一直强调这个人生是虚空，而且他对人生有许许多的怀疑，有人就把他贴上一个标签，说这叫怀疑论者，对人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怀疑，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什么都是虚空啊。但是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啊？人生是不是只有虚空？其实所罗门在讲到从一开始到结束之前，他讲到人生的一切都是虚空，可是那是他的一个观察，他没有说真正应该要怎么做。如果你不认识那位造你的神，那你的人生是虚空的，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话。什么叫虚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虚空就是不是只是英文的 vanity， vanity 这个很难懂，对不对？ vanity 虚空，那到底什么是虚空？是不是心灵很空虚？不是，他说的虚空是 pointless， 是 meaningless， 是抓不住，就是你觉得人生如果是要保持年轻，你想去抓住年轻，你抓抓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年轻抓住。你如果觉得人生的重点是智慧，你去抓智慧，你抓抓看可以把这个智慧抓住。你如果觉得人生是享乐，那么你好好享乐，享乐看看，尽量享乐，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享乐抓住，抓在你的手上，你就抓住了，那你就不虚空。你到底可以抓住什么？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人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抓住。人生如果你想要从这些事情去找到意义的话，你找不到意义，就是所罗门想要说的。那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一生要怎么过，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为何？如果你有机会，你应该把传道书从第一章读到12章。那么我们前面几次讲已经讲到最后一章了，所以最后一章他就讲了，把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了。他说你应该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但是回头来看整个所罗门的追求这个过程里头，他知道智慧不是，他一开始知道说我人生原来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追求智慧。他跟神的一个对话当中，神对所罗门王是非常的疼爱，让他生长在大卫的家庭里头，让他继承了这个王位。当所罗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说好啊，你要求什么？所罗门说我其他不求，我求的是智慧。神说好，我给你智慧。可是如果你读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15节到16节， 他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如果你觉得进哈佛大学是比较有智慧的，那我跟你说，进哈佛大学跟没有上过小学都是一样，死了以后没有人纪念，这个事情是真的。OK， 你不要觉得说，哦，那我要像某一些牧师哈、啊、传道，所以他可以上台这个传讲上帝的话，他比较有智慧。其实这也是虚空，因为有一天这些传道、这些牧师也会死掉，他的日后过了几年以后，没有人纪念他，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是所罗门说的，他说我是最有智慧的，可是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他说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那日后都会被忘记。所以智慧不是，那么难道是做善事吗？是行义吗？我们一生都应该要继续做好的事情，后面的人可以纪念。他在第七章的时候说，在第七章我们并没有在主日讲到讲过，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十六节，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他意思说什么？他说哎呀，行恶不要过分，行善也不要过分。这个对西方人来讲很难懂，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经文大有问题，怎么行恶不要过分，行善也不要过分？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一点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之道，所以呢我们一听就懂了这个就像我们讲的中庸之道，行恶不要过分，行义也不要过分。其实他不是说行义不要，不是说行义不重要，是行义，如果你把行义抓着说行义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那么我告诉你，他说行义你不要自逞智慧，你以为说你觉得抓住这个行义就是最有智慧的，那他告诉你说这个也没有用。所以不是行义，不是做善事，那个是什么？现代的人里头，现在大家最尊崇的就是这个贾斯伯，苹果电脑的这个创办人 Steve Jobs，贾伯斯，贾伯斯，因为他在这个史丹佛大学，他有一篇演讲。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那有人就把它翻成这个非常美妙的这个文言，把它翻成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哎呀，听起来太美了。就是这个 stay hungry 哈，他把它翻成说要追求那个知识，好像怎么样很饥饿，要去追求知识。要虚心若愚 ，stay foolish 。那么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个北朝鲜北韩的这个金正恩也是叫他的人民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那么我们讲回来，就是说 Steve Jobs 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听他整篇的话，其实他说你不能够满足，你不能，你要 stay hungry， 你要继续的追求。可是他其实不是叫你追求知识，他是说其实你要追求那成功。你不要觉得你有一天成功你就满足了，如果你满足了，那你就 over 了。有人就说那个杨致远，就是雅虎的这个创办人跟之前的前 CEO， 应该早点听到这个Steve Jobs 的演讲，他90年代雅虎就已经成功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OK 了，我们大概已经 OK 了，所以就后来就没有 stay foolish， 没有 stay hungry，就被这个 Google 这个超过了。所以他在 传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要追求那永无止境的成功。所以他在他的14年当中，他像一个饥饿的猛兽，他不断的，他不满足，他从 iMac 到 iPhone 到 iPad， 反正他不断的继续的要把一个最好的产品展现出来，把他的对手一一的打败。结果呢，结果他现在在哪里？现在还谈了，我想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可能就没有人再谈 Steve Jobs， 因为他就归于尘土了，一样的。所以他谈的这个成功对他的意义来看，你可以看他对他的意义来看是怎么样。所以不是永无止境的成功是你应该抓住的。那么在传道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和十一节，也就是所罗门的结论，他说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前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快乐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知道所罗门他从年轻开始他非常成功，到了中年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这个传道书可能从他中年的时候一直写到他老年要死之前他才结束。他写这段传道书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头最想要写给的人是谁吗？我想是写给他的众儿子们。所以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劳碌所成的功啊，成就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风捕不到，所以你抓不住任何的事情，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年轻是好的，年轻是美的，但是他要告诉我们说，年轻你要注意，年轻不是你要追寻的。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十一章的第七节开始，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他把一个人生应该要怎么过的重点，从刚刚开始讲的虽然是虚空，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我说请大家回去啊，如果你有机会把传道书从第一章往后一直读，读到十二章，一口气读完。他虽然说智慧是虚空的，可是他说你还是要有智慧。他虽然说哦，这个中庸之道是虚空的，可是他说你要学习中庸之道。他虽然说你不要太逞强，但是他说你要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十一章之前有一段圣经非常好，如果你去看十一章的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哎呀，我以前收到一个大学的时候传讯，一个弟兄写给我一个经文，他就写这一段，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我想哇，这个人真有学问，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段这个话啊。后来我终于知道他原来从传道书写的。那么他写了以后，后来我一直不晓得他为什么写这段经文给我。原来后来我懂了，原来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如果你在那边观望，你没有用啊。看云就在那边看，望风就在那边等候。你若不勇敢的去做，那没有用啊！就算神赏赐再多的恩典给你，你若不去做没有用。但是所以所罗门说了，你要有智慧，智慧虽然不是你能够把握住，可是你要有智慧。你不要以为这个中庸不重要，中庸还是很重要。你要 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到了11章的后半段的时候，他说享用也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重要啊，光是加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啊，人活多年就当怎么样，快乐多年。神赏赐给你的日子啊，你要快乐去过，你要 enjoy, 你要 rejoice 在那个神给你的这个日子当中啊，因为这个日子并不多，快乐日子有多长，黑暗的日子也很长。我常常在晨光团契啊，星期三早晨，我们这边有每个星期都有将近40位的这个长者在这边。我每次跟他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我都心里头有一点点胆怯啊，因为他们年龄就是我的两倍哈，有这个他们的智慧哈，大概是我的这个二的次方哈。你知道智慧不是跟那个不是一个。这个等比级数，它是一个，你如果智慧加上智慧的时候，那个就很有智慧哈，所以我不敢在他们面前讲。但是当我讲到说，哎，你要 enjoy 你的 life 的时候，呀，我知道每个这个长者眼睛都亮起来，对，你要 enjoy 你的 life。但是呢，你知道这些长者他们的智慧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晨光团契平均年龄应该差不多是73到75岁之间，我没有仔细去这个算过哈，不过大概算出来大概是73到75岁之间。那么你知道，如果你是73岁，你是75岁，那你说哦，你读这段经文，这个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多活几年都当快乐多年哈。那么他现在快乐那个时间跟那个黑暗的日子必来到，黑暗的日子必多哈。你怎么样来看这段经文？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日子里头啊，当然如果你现在才是20岁，坐在这一群的这个 US Law 的同学啊，你们才刚刚到美国来，你们都会想，哎呀，在这里你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因为在你眼前一切的这个事情都是充满了机会，充满了美好，很多的事情可以去让你可以去尝试，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容许你去做错一些事情，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可是你到了73岁，你到75岁，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错事情，去尝试新的机会。可是呢，神给你的日子你要怎么样来过？往下他也说哈，他说到了第九节啊，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你要好好的去享用，但是你要有智慧的去享用，这是他要告诉我们。你什么都可以做，你什么都可以看。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我上星期那个张开地牧师来讲的时候，他说他爸爸喜欢看电影，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电影，我把这个学校附近的电影院只要有新的电影上来我一定去看。所以同学问我说，哎，要看哪一个新的电影好不好看，去问这个新政就知道。那但是如果你常常看电影就知道了，电影里头十部片子大概有七八部都是烂片。所以你去看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有智慧，对不对？你要知道说你花了这个时间到底值不值得。如果你就是都去看，对，你可以行你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可是呢是不是都有智慧，你要知道哈。他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有一天上帝会问我说，新政啊，你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花这个时间去看电影，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挑片子，你为什么每一次就是随时便就把这个时间用掉。上帝会问我，你可以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总要造就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什么都可以去做，你应该可以好好的享用你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但是你要有智慧，上帝必审问你，因为他把这些资源交在你手中， 他有一天要问你说，你有没有好好的过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神借耶稣基督在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所言。”他意思是说，神在最后那个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必着借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即便是没有人知道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哈，人隐秘的事，他必审问。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必审问。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四节，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神的眼睛，他知道一切的事情。现在啊，最有名的这个 IT 的 project 啊，就是电脑科技的这个，你如果问说，现在在这个资讯产业，他们在投资什么事情？他们说现在有个最大、最热门的叫做 Big Data， 叫做大资料哈，或不晓得怎么翻译，大资料库或什么哈。他说从这个 big data 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研究所有的这个商机哈。所以他们现在在投资这个电脑科技里面哈，要很着重这个 big data。不管这个 big data 有多大哈，其实容不下这世界所有的东西，但是神的眼睛、神的智慧，它是无穷的。每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人的心思意念所想过的每一件事，上帝都知道，上帝必鉴察。所以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要 don't stay foolish， OK， 你要相反的，你要有智慧，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做。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年幼之时都是虚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如果你只是知道说我好好的享用，你却没有，你读了第九节，你却前面你却没有把第九节后半段跟第十节好好读的话，那你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你可以去享用，你可以使你的心快乐，你可以去做所有的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应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一生的开端和年幼之时都是虚空的。各位都买过新车哈，你开那个新车的时候，那一刻开始，有人说那一刻开始，车子一开出来就少了两千块钱。但是呢，那新车还不错，对不对？感觉很好，哇，那一踩，轻轻一踩，哇，跑很快。可是这个车子不论多新，你追求这个车子，车子永远不够新啊，因为你开了几天以后，明天就不是新车了，对不对？那你要多新才是新车？你要多年轻才算年轻？一生的开端和年幼之时都是虚空的。虚的年轻很好，可是你如果想要抓住年轻，你觉得只有年轻、年幼之时，那么那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继续讲哈，事实上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着十一章是连在一起的。他继续讲，他说：“你当趁着年幼的日子、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要知道怎么过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这句话：越早越好，趁着年幼的时候。”趁着年幼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上个星期在这个晨光团契，我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听过的长者你听过了没关系，我就再讲一次。如果有一个人送一笔钱给你，这笔钱呢，是一再加上后面有十个零，你自己算多少的，然后蛮多钱的，然后呢他说另外一笔钱也是一后面有十个零，但是呢这个钱呢有一个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呢就是说我把这个钱转给你的时候呢要扣一点点手续费。有一个呢他说我们这个手续费很便宜，只扣十块钱。 但是这个银行看起来好像不是很 reliable 哈。那么另外一个说我要扣你这个100块啊，那你想这个一后面十个零哈，扣100块跟一后面十个零扣10块钱，你会选择哪一个 account？各位，你们选择第一个扣10块钱的，还是选择第二个扣100块？选择扣10块钱的举手一下。啊？扣100块的，愿意选择扣100块的举手。好 ，reliable 的，对不对 ？reliable 的，对。但是你知道哪一个钱比较多吗？最后转过来的时候，哪一个钱比较多？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钱比较多？啊？第一个比较多，对不对？大家的数学都很好，第一个比较，可是呢，这个差距有没有很大啊？没有很大，因为他就差那个90块钱嘛，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很在意，因为我们很在意这个小钱。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人生，我们的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一百年，在永恒里面。永恒里面神不只给我们一加十个一百十个零，他给我们一再加一百个零，加上一再加上一千个零，一加上一万个零，一加上永恒。他说这个一加上这后面这个零啊，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你现在扣掉十也好，扣掉一百也好，很重要吗？不重要，重要是这个钱要转得过去吧，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这个钱就放在那里，他说：“哎，这银行有个那个地方，他你又没有转过去，你得得到这个钱吗？得得到吗？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转，你没有让他转过去嘛。所以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花了那个转账那个动作哈，你是花了十年去理解，还是你花了一百年去理解？”但是请你去注意，最后那一刻你一定要把这个账转过去，你才会得到啊。你那个账没有转过去，你就得不到。但是转过去的之前啊，神告诉我们说，你趁着年幼早点转，因为我告诉你啊，哪一天你想要按下去转之前，神先把你接走，来不及按下去按那个按钮，我明天按就可以了。但是可能来不及按。不是只有按下去，他说你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什么叫纪念？你要趁着年幼去纪念造你的主。纪念这两个字在圣经里头常出现很多次哈。纪念，如果你去翻阅这个圣经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头在创世纪哈，神纪念挪亚，所以神就与挪亚立约哈。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他祝福亚伯拉罕。他神纪念和亚伯拉罕的这个约，所以他就祝福他的儿子以撒，祝福雅各哈。神纪念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就祝福这个以色列百姓哈。神纪念，当神纪念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和祝福就在了。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密码，是一个记号，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你那个两个 account 你要转得过去，那个转账的动作就叫做纪念，你要纪念造你的主。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因为你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纪念造你的主。你可以享用在神所赐给你的这些日子当中，你可以行所要行的事情，看所要看的事，你可以享用它，但是你要有智慧，知道要怎么样来纪念你的主。这个是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可是他这个圣经除了这些以外，他马上就说不要等到日头月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啊。OK， 他说哦，不要等到那个日子不行的时候哈。然后到了第三节开始啊，第三节开始一直往后到第六节哈，这段圣经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他说看守房屋的颤抖，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传统的这个圣经学者，包括犹太人的圣经学者，都说这段圣经他不是真正在讲房屋，不是在讲有看守的人，不是在讲磨磨，他是用这个图像来代表一个人的年迈，看守房屋的颤抖，就是看守房屋要有力气，对不对？是手，所以老的时候怎么样，手开始颤抖，有力的屈伸，屈伸就是要靠这个脚，所以你的这个脚开始没有力气了，磨磨的稀少就止息，磨磨，你知道睡觉的时候你这个牙齿会磨，你身体有个磨磨的地方，那个就是你的牙齿，牙齿开始稀少就止息，到后来没有牙齿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窗户往外看是用什么看？眼睛，所以你的眼睛开始昏暗了，看不见了，这是第三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声响微小是怎么样？耳朵的听力开始看不清楚，听不清楚了，雀鸟一笑人就起来，讲什么？睡不着，早上就是四点五点就醒来了，开始睡不着了，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声音开始，自己的声音开始没有了。那么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开始就是觉得一个人在的时候没有安全感了，怕这个怕那个，开始会怕了。杏树开花，开花就是什么？杏树开花变白的，对不对？头发变白的。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最厉害的，你看蚱蜢最厉害是怎样跳，对不对？那么是膝盖，那个跟前面那个是腿，屈伸那个是腿，这个蚱蜢成为重担是变成膝盖也不行了，人所愿的都废掉，这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寒暄了，他意思说这个人老的时候，这个没有那个性欲，没有那个性的那个想要性欲那个关那个愿望，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所以他就用这样来描述人在衰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就是朝向一个生命的完结，后头第六节，银链断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那么银链比喻作人的生命气息或脊椎骨，金冠比喻作人的头颅跟脑髓，瓶子象征心脏，水轮象征这个人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这个传统的圣经学者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在这些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些呢最后都会怎么样衰败了。所以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四离的上帝。他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造人是吹了一口上帝的气，在他用泥土造的人的当中吹了一口气，所以尘土人归于地，人的身体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要归于上帝，你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你要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转账之前，你要早点转啊！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转了，你不要到那个最后一刻说我明天再来转，后天再来转，不要，你要早一点。他一直告诉你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日子未到之前，你就赶快做了，要纪念造你的主啊！这个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话啊。那么，如果你往下读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今天如果把这个第十三节也好好的读的话，你就不虚此行。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 OK， 你读这本书他已经给你一个 summarize， 好像 spark note， 你都不用再其他不用再看了，你就看这一节就可以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第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人被造的意义，这是人应该要做的事情。神造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享用一生，神造了我们，让我们在这经历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他，去明白他，我们应该可以好好享用。我们应当除了享用以外，不要挂虑，就是我们人生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挂虑，我们就担忧，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常在追求一些东西是抓不住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断的在追求那些抓不住的东西。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应该抓住什么？两件事情，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敬畏神，顺服神，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你敬畏神吗？你要常常思想，你有没有敬畏？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敬畏神？我做这个决定有没有敬畏神？我做的决定是不是顺服上帝的意思？圣经有很多原则都很清楚，你有没有照着圣经来做？有没有尽你当尽的本分？你有没有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上帝要问你的这个话。所以有一位这个90岁的王伯伯，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所以呢，但他那个90岁过生日的时候，他在那个过生日的时候，他发现啊，他要记住家人的名字都很困难啊。然后那天他更沮丧，他说他要记住自己到底是谁啊，这个问题他想很久啊，所以他很沮丧啊，然后他也很困惑。然后但是他看到他太太还认得，哎，这个是我太太啊。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王伯伯就说，哎呀，我不记得我是谁了。那么王伯伯的老伴就王伯母啊，王伯母就跟他说，没关系啊，这个老爸你不要担心，我知道你是谁，我能够照顾你的一切。这个伯母比他健康，他叫这个伯伯不要担心，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纪念神，我们都当纪念神，纪念神可以带给我们无比的安全感。怎么说呢？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是我们当然要记得我们的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圣经说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其实你应该知道上帝记得我们，因为上帝记得我们每一个日子，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是他造的。他说还没有出母腹之前，他造了你，他认识你，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要把那个丰盛的生命给你。约翰福音第六章39节到40节，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后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后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说的这一句话，他说上帝所赐给他的，父所赐给他，他自己就是神。我刚刚讲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圣子。他说天父赐给我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在他的手中，他说他会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后的日子要叫他们复活。我们在他的手中，他我们纪念他，他纪念我们。你多少日子纪念神？其实你知道我们人都是不信实的，我们常常说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去外面看那个读经计划表，我下个礼拜要赶快把它拿下来了。那个计划表打勾的齁，我们到这第三季，前面我都有留下来，然后那个前面勾的人还比较多齁，待会我就把它拿下来，你不要去看，是蛮丢脸的，就是说那个勾的人真的很少。但是那些打勾的齁，上帝纪念你。那些没打勾的呢，上帝也纪念你。所以呢，赶快趁着年幼的日子你要去做。不要观望。齁，你只是在那边看齁，刚刚讲的齁，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你就在那边看，哎呀，这个不错，这个计划不错，但你就没有去做，都没有去读。这个不行啊！神记得我们， 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我们纵使会失信，神是信实的，这位信实的神让我们可以确认那天的到来之前我们会把那个按下去，转账可以转过去，可是那不是他的目的。如果你只是想说我只要转账过去，那不是他的想要照我们的目的，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自己。那个钱只不过就是最微小的那一部分，神真的要给我们的，我们竟然都不要的话，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为何。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在那个日子未来之前，我们常常纪念我们的主，知道他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智慧，我们还是要行事为人要中庸，我们要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在所行的事情都要喜乐欢欢喜喜的去做。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听见了，总意义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应当行的本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里头有那丰盛的生命。主，你不吝惜把那最好的给我们，但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常常在追寻一些我们抓不住的东西。但是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愿意我们得着你，愿意我们在年幼的日子我们就来纪念你。所以我们在座没有哪一位是不年轻的，主啊，我们都将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来纪念你。在永恒里头，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工，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主啊，谢谢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求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听到的人就去做，愿我们更爱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